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借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越过越认识自己，也能够越过越能够放下自己。借着你的手中的工作，我们也能够认识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来就是属土、属亚当的人，是你拯救了我们，你把你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这生命要长大，也一定要来荣耀你。主，我们巴不得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的心都是完全归给你，我们都能够仰望你、等候你，而且预备好，就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再来。主，我们再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来做你要做的工作，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以西结被呼召做人子、先知跟守望者，他有神的话，有神的手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他这个人却是被捆绑，而且神使他哑口等到神叫他开口，他才能够开口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叫他在他身上让他来做预兆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看见他做用一块砖然后安营攻击这个砖所画的上面所画的耶路撒冷城，就说出了他要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是巴比伦濒临城下的这个光景表演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看，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耳朵可以听，所以现在让他们能看接下来我们知道以西结向左躺卧390天，向右躺40天，一天抵一年为的是要担这些百姓的罪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每天吃的很少吃的只有24克勒的冻食物，只能喝一星1/6的水，要分按时而喝而且要用粪便来烤在其上，让他们忧虑而吃，惊慌而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快的以色列他们要被仇敌濒临城下，要围困这个城，当时他们的光景是蛮可悲的然后接下来在他这个之后呢，就剃头发分成三份，1/3用火焚烧，1/3被砍碎，1/3任风吹散，而且他还要追赶。所以这讲到当城被攻破的时候他们的光景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整个审判非常的严厉。那在新约我们很少看到这么严厉的审判但在旧约常常给我们看到这个审判，这个审判非常的严厉。其实我们没有人喜欢审判而且这个审判你可以看见到时候他们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就是落到了一个这种光景。为什么在这里一再的给我们看见这些这么严厉的审判呢？我想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这格外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审判我们就不认识神的公义。因为今天我们一直讲神的慈爱，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对神的公义认识很少。我们如果对神的公义认识很少，我们就不太认识自己有多败坏。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常常借着这个审判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原来这个人是多么的败坏，而我们借着这审判认识神是何等的公义。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有多败坏，我们不认识神有多公义，我们就不认识神的慈爱有多深，神的救赎有多大。今天我们不认识神的公义， 所以我们对神的慈爱、神的救赎，我们看得很轻，我们很随便，我们不懂得敬畏神。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们对神会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今天特别是在新约的圣徒里面，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的公义，甚至不认识自己都败坏。我们神是从我们多败坏多深的里面把我们 救出来，而且我们的败坏多么的抵挡神的公义、神圣洁的性情。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个之后，我们才知道神的爱有多深，神付的代价有多大，把他的儿子舍了，神的救赎有多大。所以 这几章虽然我们都不太喜欢读，而且这个看起来好可怕，但这个是让我们看见神公义圣洁的那一面。只有你真正的认识了这一面以后，你才知道他的慈爱有多深。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新约的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讲神的爱嘛，讲到最后你看我们都对神没有敬畏。所以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事实上是相当的宝贵。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神的预兆里面，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有时候只是简单的带过，但是你如果真的读的话，你会觉得神的话非常的深，它是一直到永远的，而且它的应验，很多它的预言的应验呢，是有短期的，有长期的，有最末了的。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再讲一点就讲到他这躺卧的事情你看他躺卧了390日，躺卧了40年，就加起来430天就是430年，他们总共得罪神430年。我们上次也特别讲过你扣掉了70年以后剩下360年那如果他们这360年经过以后他们不悔改的话呢，要加7倍就变成2520年。所以如果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年，从圣经的年换成圣经的年，就是正好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你看这非常的准确。但如果我们继续来看如果他们经过70年被掳以后再经过360年，你知道那时候是多什么时候吗？那时候是主前176年。就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悔改的话呢，没事了，他们接下来就复国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以色列其实最糟的一个时候，那时候是正好是希腊帝国的时候那时候兴起了一个人来叫做安提阿哥四世，这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安提阿哥四世，圣经上也提到他，没有提到他名字，但提到 他是其中的一个小角。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他是那个小角，这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他是非常的邪恶，他曾经攻进了耶路撒冷把在圣殿上撒猪血，而且逼迫所有的犹太人改信别的宗教所以这一个人是敌基督的预表，圣经上还特别提到，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被兴起来的但是神在那个时候也兴起了所谓的马加比的家族，我想你们有时候听过结果很少的人把他们就抵挡了，这些希腊人把圣殿夺回来的就在那时候发生的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常听过的光明节或者烛光节，犹太人的光明节，圣经上特别提到的修殿节，就是纪念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他们是可以起来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再一次的堕落。所以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特别读到马拉基书，这些都是已经回来的人，是本来是爱主的人，但才经过了大概100年左右就变成这么可怕的光景。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神那个属灵的分辨、属灵的敏锐都失去了。所以神叫他们悔改，他们到底怎么悔改？神说我爱你们，你在哪里爱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得罪你？所以这个事情你看一直拖到最后1948年他们才真正的能够复国。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见这所以他们的 扣掉70年有360年乘以7嘛，就是2520年嘛。但在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2520年，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第32节啊，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你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所以你看见主特别跟他们讲，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果然，在主讲话以后，经过在1900多年，果然以色列复国了啊，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21章啊，我想我们也很熟悉的路加福音21章，那主讲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仅是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啊，而且他讲到还有各样的树啊。我们看一下第29节30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夏天就近了。其实自然晓得夏天就近了。所以在马太福音，他特别讲到无花果树，但在路加福音，他讲到各样的树。那什么是树呢？树在圣经里面常常也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强权。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就看见有一棵树了。但以理书第四章，就尼布甲尼撒他所做的一个梦。这个梦呢，是但以理给他解释的。那我们从这里就看好了，我们就看第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八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拦作为拦，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老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所以你看见这边有一棵树了啊，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老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刑，使他经过七期。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但以理就给他解释了啊。那这个解释我想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不解释了啊。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棵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代表这个帝国，就这棵树它要被砍下来，经过多久？经过七期，圣经讲七期不是七年，那七期是多久呢？你可以是七年，就七个时间，七期可以是七年。但是我们知道七年，如果在圣经里面七年的话呢，如果你算天的话就有2520天，七乘以360就2520，所以他要被砍下来多久呢？要砍七期，或是七年，或是2520天。如果一天抵一年，可以2520年。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被砍下来呢？ 主前539年他被砍下来，他被谁砍下来？马代波斯砍下来的。所以主前539年他被砍发 砍下来了。经过2520年七旗嘛，2520年等于什么时候？1981年。那1981年发生什么事呢？正好两伊战争，伊朗跟伊拉克打仗。那伊朗所代表的呢，就是从前的马代波斯，伊拉克呢，就是从前的巴比伦。所以你看见从前，在主前539年，马代波斯跟巴比伦在打了一个仗，被砍下来了。经过2520年，那这个年当时不是圣经的年，是我们太阳的年，刚好到1981年又发生这两个在打仗，你就发觉，哎，这两棵古树也出现了。所以你看见不仅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开始发芽了。所以不止以色列起来了，连这些巴比伦那些马代波斯也跟着起来了。所以时候很近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啊，就是在读这些以西结书的时候，他的预言你可以看见很准确的，在当时果然发生了，他们被围困，巴比伦把他们围困了，然后之后呢，巴比伦被砍发下来了，马代波斯帝国起来了，然后经过了2520年，以色列复国，马代波斯跟巴比伦也起来了，但主怎么讲呢？夏天近了。主的国要降临的时日也近了，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啊，一直的在提醒我们主快要回来，那叫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当然我们都知道，所有神的儿女有一天都要被做成金金，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每一个人，今天你不管是看谁多堕落，只要神的儿女，有一天都要做成。但今天问题在哪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讲到最深的最高的，但他告诉我们要我们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读到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得胜者，他们是愚民，他们的心转向主，所以呢在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得称赞。这些人就是爱惜光阴的人，他们懂得神的旨意，但是大部分神的儿女呢，有一天也要被做成，可是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惜光阴，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要被定罪，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从永远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是信主蒙恩的，只要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天我们都要被做成，但是呢，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因为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心柔软，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呢，我们见主面不会羞愧，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在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他们当城被攻破以后，他们要分成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被火烧，三分之一被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然后还要被拔刀追赶，又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面，再从几根取出来扔在火中焚烧，然后火要烧入以色列全家啊。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耶利米书39章。还有41章、42章、43章，就把这一段的故事后来怎么发生的都讲给我们听。那时候你看，虽然这些全部被掳了，有些逃走了，但是神，但是巴比伦还留了一些人啊，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啊，立了省长基大利在那里管理他们。但是后来呢，你看有一帮人跟随以实玛利的杀了这个基大利，带了人就逃走了，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军长约哈兰，然后也把这些人夺回来了，然后他们来到了耶利米的面前，盼望 耶利米告诉他们，他们到底该怎么做。他们说，我们一定听你们的，听你讲的。耶利米等了十天，神讲话了之后，他们看看环境不对劲，又逃到埃及，还把耶利米也带去。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历史的发展，巴比伦也把埃及给吞了，这些人呢也被刀杀，所以这里完全就照这里的应验。但是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就是古实人以伯米勒，他爱护耶利米，当然要杀耶利米的时候把他救出来，所以神以他的命为掠物赐给他。所以虽然你看这么多审判的事情临到他的命被保守，所以这是鼓励我们，就是说你看他爱神的仆人。那另外一个人，我想我们也看一下好了，因为顺便看一下啊，就是巴录，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45章，耶利米书45章啊。以伯米勒是爱耶利米啊，但是巴勒呢却爱耶利米的话，就是爱神的话，所以他蒙保守了啊。我们看一下，很短啊，45章只有几节而已。耶利米4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很多的话都被烧掉了，但是呢，但是巴录呢就一直把它记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耶利米书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耶利米怎么说呢？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看见神特别有话对巴录说，我们巴不得神都特别有话对我们说，今天这些话都是对我们说的。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但是呢，他说，你为自己涂抹大事吗？不要涂抹，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这边有一个人也是蒙神保守的，就是巴录。巴录宝贝神的话，神借耶利米所说的话，他都把它记下来，很多被烧掉了，然后他才记下来。但是巴录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做这些事情呢，他里面其实不单纯，他想要做什么？涂抹大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光景，我们爱主追求主，其实我们想要做大事，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没有大事小事的，只要我们忠心于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神就宝贵。如果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我们还不满足，你看我们在涂抹大事。所以今天当他们在回来以后重新建殿的时候，这些渔民重新建殿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不到一个月他们就灰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了，这个殿就算做好了也没有办法像从前所罗门的殿那么有荣耀，所以他们灰心了。但是神鼓励他们，将来幕后的荣耀，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神鼓励他们要刚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做大事，但是其实我们在神给我们的事情上忠心的话，在小事上忠心，将来神要给我们大事。将来是什么时候？主回来以后我们要做大事。但是在今天我们不要涂抹大事，我们只要把主给我们手中的工作做好，忠心的话呢，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事。这个事情有一天他的荣耀比那些大的事情更大。人都是看大的，但是神是看圣洁的。所以我们如果把神交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忠心来做，在小事上忠心，神就喜悦。所以神鼓励他，不要涂抹大事， 神要把他自己的命为猎物赐给他。所以这鼓励我们，就是说虽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要住在主的里面，主保守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回到以西结书第五章，我们很快的看这一段啊，第五章的第五节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记得，就是说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荣耀。我们对这个越认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可恶，而且呢我们才懂得他的爱有多深啊。好，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所以你看见没，耶路撒冷在神的眼中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今天每一个国家画地图的时候都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但是神看整个世界，耶路撒冷是中心，周围是列国，所以列国是围着耶路撒冷而行的。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神把典章赐给他们，但他们违背，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都是神公义的发表，都是神的性情的发表，神借着他的律法来发表他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读实际的话，就看见神是怎么一位神，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圣洁。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便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在你们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所以现在神做了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事情了。你看，神把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神以他们为神自己的百姓，为的是让他们在列国中做神的见证，结果他们所活出来的比列国还糟，所以神必须对他们有最厉害的审判。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当巴比伦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征服了所有的当时在那附近所有的国家，但是很奇妙啊，没有一个国家巴比伦曾经连根拔起来掳到巴比伦去的，没有一个国家，只有犹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特别对他百姓做的，神征服了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的，只有犹大这个样子。所以因为这是神要在他们身上特别显出神的公义。然后他说，我要把你们剩下的分散四方。事实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学到功课，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分散到四方的，但是呢他没有学到功课，所以等到主后70年，当他们把主钉了十字架，弃绝了神的儿子之后，主后70年，那个时候果然他们被分担到四方。所以你看，这句话事实上应验到后来的，然后他们父亲吃儿子，儿子吃父亲。我们知道其实神借着摩西说过同样的话，早就警告他们了。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6章啊，利未记26章，27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 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叫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你看到没有？神早就警告他们，但他们就是不听，他们不在乎神的话。所以神的话真的很宝贵啊，就是神的律例典章都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记得诗篇第一篇就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会有福。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常常思想主的话，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就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多么简单，如果我们真的照神的话去这样做的话，凡事都顺利。诗篇119篇97节到100节，我很喜欢的话，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你看这作诗人多好，我觉得他形容的真是好。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里面。结果呢，你看诗篇119篇97节啊，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结果怎么样呢？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看见我们常常要打属灵的仗，我们没有智慧，但是呢，你因着常常爱慕他的律法，终日不住思想他的命令，藏在我们心里，结果我们就会比仇敌有智慧。接下来怎么样呢？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那师父是教我们的人呢，他懂得比我们多，但是呢，你因着神的话，你能够比你的师父还通达。然后呢，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年老的他们的经历什么都比我们多，但是我们怎么比年老的更明白呢？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那神的话，就是爱慕神的人，他懂得神的话的宝贵，他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看，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他的生活就好像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但是你看，当人弃绝了神的，弃绝了神就弃绝了神的话，结果呢就落在这么可悲的光景里面。后来果然儿子吃父亲嘛，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这些我们其实都清楚的，我们看一下没有关系，就是帮助我们增加印象啊。列王记下第六章28、29节，王问，列王记下第六章28节，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穿着贴身穿着麻衣。所以你可以看见曾经的确发生这件事情。那现在呢，神借着以西结再说这句话。就后来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也提到同样的事情。我们看一下以西结前面就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10节，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10节，这个耶利米讲了，以西结讲了这话之后发生的事情呢，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他说：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你看神的话，一方面宝贵，一方面何等令人敬畏。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宝贵神的话。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不太在乎神的话， 所以我们一方面当然要注重神的灵，但神的灵跟神的话不能分开，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宝贵神的话。好，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物玷污了我的圣所。所以后来神就带以西结去的圣所嘛，让他看见了真实的光景。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这样成就路中所定的，我向他们所发的列路止息了，自己又得着安慰。所以你看见后来他们被掳70年，然后还有后面发生了很多事情，神的怒气止息了，他就得着了安慰。为什么神说他得到安慰呢？因为他的公义得到满足，因为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满足。那这句话其实也就说到后来神差他的儿子来，当他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呢，事实上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得着了安慰。否则的话神没有办法向我们施慈爱，神必须要顾及到他的公义，他才能施行他的慈爱。我在他们身上成就路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 说的是出于他热心。这热心就是他的嫉妒，因为神是嫉妒的神，神是因着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来嫉妒。所以任何人违反了、抵挡了这些，就激发了他的嫉妒。所以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我的嫉妒、我的热心。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常常是头脑的，又不清楚嘛。所以在受苦的时候，所以圣经上讲，诗篇讲，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开认识他的律例。很多时候神是需要借着审判、借着管教，使我们对神的话认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对神的话认识就是头脑的，就是很肤浅的。所以神所有的审判跟管教向着神的百姓是出于他的爱，借着管教让我们来认识他，他是谁，他是公义，他是怎么公义，他怎么圣洁。十四节，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列入了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本来他们在列国中要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是神答应他们，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但现在呢，他们在众人的眼前成了荒凉跟羞辱。所以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上啊，失去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失去的话，其实就是荒凉，就是羞辱。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热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志，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你看在这里神显出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荣耀，这么可怕。但今天你看我们读这个我们仍然光景还是很多时候还是差不多。今天神的话今天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嘛，如果我们亲近主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不但能够遵守神的话、神的 really, 而且呢，因着出于爱，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比这个更多。但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就是没有活在与神那个真实的关系里面，交通的里面，所以神的灵可以本来可以因着爱的缘故，可以我们可以做得更多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连律法的基本要求我们都做不到，都常常失败。但是感谢主，因为他救恩已经做成，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借着主的血洁净我们，但一方面呢，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主，他就转向我们。所以我们的心要柔软就在这里。好，到第六章，我们看很快的看一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所以现在呢，你看以西结不能向人说话，因为人是悖逆的，所以只能向山来说话。人不能听，但叫山来听啊。说以色列的众山呢，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山沟、山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因为他们在各个地方筑秋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要将以色列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秋坛必然荒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凉，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当时他们充满了偶像不说，而且在各个山冈、小大山、小冈、水沟、山谷上面有各样的丘坛，各样拜偶像的柱像、偶像等等。圣经上讲到，特别在列王记的时候，你会讲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一直很难除去，就是丘坛。那这个丘坛除了拜偶像以外，他们有的时候也在丘坛上献向耶和华献祭，但这是违反神的律例的，因为神告诉他们将来你们到了以色列地的时候，神要指定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你们要来献祭的。但是他们为了方便，在各个地方先模仿了就外邦的人所做的，所以所有的敬拜所有的奉献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奉献，你不能随便奉献的。那这个奉献什么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祭坛。这个祭坛说到什么？就说到了十字架的原则。所以我们所有的奉献也好，所有的那个敬拜也好，都要在十字架的原则下。十字架的原则就是说呢，就我们这个人与他同定的，与他同定的原则底下。所以我们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献燔火呢？燔火就是在肉体所发作的东西，你凭着肉体的奉献，你碰着肉体的热心所做的，基本上是在丘坛上面，这些是被神所弃绝的。所以谁对丘坛做的最彻底的，除去最彻底的是谁呢？其实是约西亚，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王。约西亚做了很多事情跟这里所讲的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我们知道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由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那约西亚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复兴，他有几次复兴，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他在16岁的时候一次复兴，20岁一次复兴，然后到了23章，这是他的另外一次复兴。他26岁的时候，就是23章的这一段复兴。那这个复兴其实跟前面有很有关系，就是他在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 你看那时候律法书已经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律法书在哪里，也不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结果那一天他在22章，他找到了，人家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到律法书，然后他一看到这个书，哇，他马上就是撕裂衣服啊，派人去问先知啊，神是不是要借着这律法书所讲的来对付他以色列国犹大国。那先知告诉他，的确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但是呢，他说因为这个王，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在神面前自卑悔改，所以呢这个灾不在他的时候发生，结果是后来是在他的儿子这一代，儿子孙子这一代发生了。那我们看一处地方就好，23章14节，有机会你们可以再看一看啊。我们看一下23章14节，那他这一代他讲了他除掉秋坛，算是他做的非常彻底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4节，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你看，他就把人的骨头放在这些柱像木的啊，他将。然后后来啊，我们再看15节哈，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里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亚瑟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个罪，最厉害的罪就是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因为他筑了金牛犊的坛嘛，所以后来所有的以色列王都在拜这个。金牛犊就是他造成的，但是当他在建这个坛的时候呢，如果你读列王记的话，神派了一个神人去啊，所以说将来这个坛要被拆毁，现在果然在约西亚被拆毁啊。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了，当时他们就真的把人杀了以后呢，就放在这些地方，就像我们现在读的以西结书第6章，把人的以色列尸首放在他们偶像面前，骸骨抛在他们祭坛的四周。当时真的是发生这些事情。好，然后从第6章第8节第一直下去到第7章，都讲到这个结局近了怎么样，然后一直到了第8章。那第8章我们先讲一点点就好，第8章它是在第6年6月初日，神再次向他显现，这时候他就坐在家中，你看到没有？之前他是怎么样？他是躺着的嘛，但现在坐起来了，那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他躺的时间过了嘛，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算过？从这个6年6月初5日到他第一次看异象的时候是5年4月初5日，如果你算一下他的时间，你会发觉呢？这中间多少天呢？420天，只有420天了，你去算，只有420天。可是他之前说向左390天，向右440天，430天啊，那这420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到时候我们下次来读啊，所以你可以发觉他的日期都有，他特别把日期写出来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下一次有时间我们再来交通。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一方面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一方面也正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恐惧战惊。主，我们谢谢你的爱我们，所以你到现在还在把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认识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荣耀，也更加认识你的慈爱，你的救恩的伟大。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敬畏你的人，而且是在爱中来敬畏你。我们不是怕你，我们敬畏你，怕你的刑罚来敬畏你。主，来是因为我们爱你，不愿意伤你的心。愿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一直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也提醒我们，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爱惜光阴，趁着 我们还有连日能够好好的能够跟随你，主帮助我们走在这条正路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